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在这里，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在北京，晚上九点，我和一位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在我住的酒店里喝着饮料，闲聊。在结束的时候，我随口地问他，你是不是现在回家？他惊讶地抬着头看着我，不，我还要回办公室，我所有的伙伴都在等着我，我们会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更糟糕的是，大多数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根本没有时间来经营自己的爱好。我曾经问另一个极富野心的年轻女子，她是否有时间去参观一家博物馆。博物馆？没时间，周末我还要工作呢。对我来讲，这种仅仅关注工作的生活态度是一种严重的身心障碍。很多创始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喜欢娱乐的加利福尼亚人来讲，这太疯狂了。但是很多创业者是如此专注于他们的工作，以致他们根本就不读小说，也不去剧院，周末也不会放松一下去接近大自然，甚至除了同事以外就不再有任何的社会交往。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告诉我，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很不健康，而且这对于企业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开放你的头脑，你才能体验生活，并且真正地看清在这个世界和社会中实际正在发生些什么。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排除在你的头脑之外，那么你不但会错过正在到来的浪潮，而且还会错失生活本身。我希望每一位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和创业者，至少每周能花一天的时间去做一些完全无意义的事情，一些和你的业务完全无关的事情，关注那些能让你产生强烈兴趣，但是除了获得你自身的体验以外，你无法当下就获取利益的事情。去尝试一下翼伞滑翔，学一点海洋学，或者加入一个即兴表演团体，这就是你发现浪潮或者趋势的方式。浪潮的力量，浪潮或趋势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们能够彻底重塑商业的竞争形态。每当一波新的浪潮滚动而来时，在它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陈规都将不复存在，而陈规的消失必然会带来全新的机会。让我们以技术浪潮为例，当移动的浪潮来临时，它改写了这颗星球上几乎每一个行业的规律。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这波浪潮的后续影响，企业正一个接着一个地转向移动平台，而落在后面没有这样做的企业正在走向衰亡。大数据正在做同样的事情，人工智能也是如此。随着每一波这样的浪潮的到来，成千上万家大企业将会被淘汰，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一切都太晚了。他们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并且继续做着原来的业务。但是实际上，只要有一家初创企业能想到该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以使得整个竞争场的规则向他们倾斜，那么现有的这些企业就将完全失去竞争力。我对每一个创业者的忠告都是请他们关注这些浪潮， 而无论他们是技术浪潮、社会浪潮、政治浪潮还是经济浪潮，这些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也不要太过于关注某一波特定的浪潮或趋势，因为浪潮或趋势本身并不重要。如果你错失了这一波浪潮，总会有另一波浪潮紧随而来。关注下一波浪潮，要远好于去追赶已经过去的浪潮。我在很多努力奋斗的初创企业那里多次看到这一现象。很多初创企业只是有点晚了，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去尝试，都无法再追赶上前面的浪潮。他们只能在这样的尝试中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这和你在项目中投入了多少金钱和时间没有关系。如果你走在了错误的方向上，那么投入再多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拯救你。相反，你应该转过身来，看向远方的地平线，关注那些正迎面而来的浪潮。机会就在那里，那些机会能让你的企业更上一层楼。回头看向岸边，那些已经过去的浪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论那波浪潮在过去有多大，它们已经过去了。创新始终属于未来。创新之前，别说你不屑于模仿，独创性只不过是明智的模仿。伏尔泰，哲学家和作家。硅谷人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模仿或者说复制确实是一种绝妙的商业策略。很多人会因为中国人模仿了硅谷众多的创意而轻视中国人，但是我不会。我认为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当你有能力模仿某件事，而且你知道这样做肯定能行时，为什么你还要去发明某种新的东西并且承担风险呢？发明和创新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而且很可能会失败。在硅谷，人们创新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知道仅仅模仿或抄袭是不够的。在硅谷，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简单地从某一个地方抄袭到最佳的创意，并且还赚到了大钱，那么他们肯定也会这样做。不这样做才真的傻了。中国之所以能够利用这种模仿方式，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封闭，以及硅谷创新和中国对创意的消化吸收之间所存在的时间滞后，这两个因素混合在了一起。这一时间上的缺口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巨大的价值就在这样的机会中被创造出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三家公司最初的业务模式都是来自模仿其他产品，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越。百度也是一家搜索引擎公司，他最初模仿的是谷歌。阿里巴巴是一家电商平台，它混合了来自亚马逊、易贝和贝宝的一些基本元素。而腾讯推出了 QQ 和微信，这两款软件是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即时通信应用。它最初是从 ICQ 和 KakaoTalk 中获得的灵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这三家企业在产品上的所有创新已经超越了人们的预期，他们的产品正在拓展全新的市场，并且正在被其他的企业所模仿。所以关键是能模仿就模仿，无法模仿就创新。不幸的是，当你像硅谷那样已经在引领整个世界，那么没有人可以让你来模仿，你只能去创新。在硅谷，一件我也一样的产品不会走得很远，那叫产生即死。竞争是如此激烈，市场变化又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你几乎不可能靠模仿来追赶竞争对手， 除非你能提供某种具有独特价值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硅谷的创业者会拼命的创新。我并不是说他们喜欢创新，创新很困难，代价高昂，极为残酷，并且令人痛苦。但是在硅谷，除此之外没有成功之路，要么创新，要么继续做你的草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在硅谷，同样也有成千上万的模仿者，但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获得什么成就，只是在一件产品上添加一些额外的特性或者功能，并不能叫做创新。真正的创新者需要辨别客户的需求，并且能以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做到的方式来满足这一需求。只有通过辨识出新的机会，并且理解潜在的价值定位，你才能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成为领军人物。现在，中国人也体验到了这一点。几年之前还是模仿的黄金时代，但是哪怕在中国这样封闭的市场，通过模仿来获取成功也越来越难了。这里的问题是，现在有如此多的中国初创企业在寻找源自硅谷的最新创意，哪怕你模仿的速度非常快，你最终也会和数十家其他的中国模仿者进行竞争。现在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以前马云和马化腾还可以从国外拿来一个创意，然后快速地行动起来，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就控制住整个市场。今天靠这种策略来获取成功的可能性已经逐渐减少了。这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好消息。我总是听到一些政府官员和商业人士叹息中国的初创的企业创新的力度不足，一些团体正在设想一些复杂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创业者构想出更为别出心裁的，或者说完全是原创的创意。实际上，大多数这样的投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一问题靠其自身就能解决。中国人将会开始自己的原创之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正如老话说的那样，需要是发明之母。只要模仿这种做法不再有效，那么中国人就会停止模仿。在硅谷，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日本人也是这样过来的，韩国人同样是这样过来的。随着经济走向成熟，企业开始向价值链的高端移动，它将不得不靠创新来展开竞争。让我们来说得更为简单直白一点，所有的创新都是从模仿他们之前的某种东西开始的，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区别在于，伟大的创业者不仅仅模仿，他们还把模仿下来的东西转换成自己的东西。就像毕加索曾经说过的那样，巧匠慕行，大师切艺。每一个在硅谷的天才，从威廉·肖克利到马克·扎克伯格，再到埃隆·马斯克，都是从切艺开始的。威廉·肖克利曾经试图让贝尔实验室将晶体管的专利完全归于他的名下，全然不顾及他的同事约翰·巴丁以及沃尔特·布拉顿在晶体管发明上的贡献，但是他失败了。马克·扎克伯格从 Friender、 MySpace 等等网站以及哈佛的在线学生名册这些社交平台中窃取了原始的创意，但是他将这一创意转换成了自己的东西。人们常常把特斯拉汽车公司的创立归功于埃隆·马斯克，但是实际上特斯拉公司是由马丁·艾伯哈德和马克·塔彭宁两人共同投资创立的，马斯克是之后才加入的董事会。在这里， 我并不想贬低肖克利对晶体管的贡献，或者看清扎克伯格对社交网络发展所做的贡献，也不是无视马斯克对特斯拉转变的贡献。我只是想更清楚地表明，杰出的头脑首先做的就是模仿，接着他们会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但是往往他们所做出的贡献会让他们获得绝大部分的荣耀。因此模仿吧，然后让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第二章，准备起航，拉一支队伍一起干吧。伟大的作品是由一系列的细节汇聚而成的。文森特·梵高，画家。很多人相信，如果要创新，你就必须从大处着眼。如果你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那么你肯定会为此实施一项重大的创新计划。该计划将涉及你公司的所有部门，每个人都要参与。钱应该完全不在话下，因为这关系到你公司的未来，而且下一个1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来源就靠这次创新了。然而，事情完全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在真实的创新过程中，你不能从大处着眼，你必须从小处着手。绝大多数的宏大的创新项目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恰恰是大项目需要有大预算、大团队以及大的成果。在实际的创新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创意常常具有改变整个行业的力量。让我们来看一看便利贴，维克罗衣服上常用的一种连接辅料或者一次性剃须刀。所有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创意，却为他们的产业带来了革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便利贴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想得到，但是当时却没有人能想到这一点。实际上，整个事情的发生最初只是因为一个错误。 3M 实验室的一个科学家斯宾塞·席尔瓦博士当时正在开发一种超强粘合剂，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种低粘性、可重复使用、对压力敏感的粘合剂。在之后整整5年的时间里，席尔瓦博士想让 3M 公司利用他的发明来生产一种产品，但是没人理睬他的想法，直到他的一个同事想到了一个主意。那个同事曾经参加过他的一个研讨会，他说他可以用这种新的粘合剂在他的赞美诗集中固定他的书签。这一系列细小的洞察和想法导致了便利贴产品的推出。如果你观察一下大多数伟大的创新所经历的过程，就会发现他们所走的路基本相同。伟大的创意一般并不来自大的愿景，而是源于一些小实验或者偶然的发现。当如何发现这些创意的故事在公众的头脑中以及在媒体上被重新构想出来时，这些大的愿景也就随之而生了。这同样适用于技术型创业的企业。让我们来看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视频网站 YouTube 在一开始并没有设定这样一个宏大的愿景，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视频播放网站。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他的网站上会有数百万的视频短片、数百万的创作者以及观看者。 YouTube 一开始是一家完全不同的企业，最初它只是一个视频约会的网站，被称作 Chewing Hook Up， 上网勾搭。它模仿了某些网站，不过它用视频替代了别的网站中所使用的照片。当使用视频这一做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用户增长以及营业收入的增长时， YouTube 的创始人开始到处搜寻其他的创意。真正给他们带来创意火花的并不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愿景，而是来自生活中的两次小小的不爽。 第一次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贾维德·卡里姆因为无法找到珍妮·杰克逊意外走光的在线视频而心情很不爽。第二次是公司的另外两个联合创始人查德·赫利和陈世俊由于邮箱附件大小受到限制而无法和朋友一起分享他们晚餐派对的视频，两个人大为恼火。这两次小小的失意叠加在一起，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YouTube 这家公司。这两件事给他们带来的关键启发是，人们需要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进行在线视频分享。在他们建立起一个简单的视频分享机制后，所有其他的事情也就接踵而来了。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几个视频短片在网上火了起来，而 YouTube 的流量也因此开始猛增，并使 YouTube 成了视频短片内容的汇聚地。YouTube 成为居世界首位的在线视频播放网站，这并不是一个大的愿景或计划所带来的结果，而只是一个小小的创新所产生的巨大效应。我甚至想更进一步地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那些创始人在一开始就想建立一个视频播放网站，那么他们将永远也无法成功地创立 YouTube。让我们来看一下初创企业的历史。数字娱乐网络公司在互联网泡沫期间就想把电视风格的节目搬到互联网上，他们尝试了一个很大的愿景，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制作内容的成本实在是过于高昂了，而当时在线广告的模式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多初创企业通常都会犯的错误。例如，我曾经和一家来自台湾的初创企业一起工作，这家创业公司想做一个通用的 APP， 用来打开任何的智能设备的锁，包括智能自行车锁、汽车锁、门锁以及文件柜锁。他们知道无法通过这个 APP 来向用户收费，因此他们考虑向用户免费赠送 APP， 并同时在他们的 APP 上建立一个社交网络。他们想和所有人进行合作，从汽车生产商一直到物联网设备制造商。令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他们的设备需要特别的硬件才能工作，这就要求所有人都必须采用他们的硬件。按照他们的方式，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希望能够让这样庞大和复杂的愿景最终离开地面进行试飞。我很坦率地对他们说，你们必须从小处着手，挑选一个对你们的方案非常认可的客户，然后专注于满足这个客户的需求。我建议他们瞄准那些重视安全问题的企业，并且向其推销一个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方案上，他们可以让客户在一部智能手机的 APP 上就控制整个公司的所有关键点位，包括所有的门、办公桌、文件柜以及储藏室。他们可以按部署智能锁的数量进行收费，并同时提供增值服务，这要比他们原来的计划简单得多。只有一种客户类型，而且还有非常清晰的收入模式。现在要判断他们这次方向的调整是否会成功，还太早了。但是，我祝他们好运。无论你是一家只有三个人的初创企业，还是一家有着30万员工的跨国公司，创新的过程都非常的相似。你需要创立一种氛围和相应的组织架构，使得团员的成员能够从小处着手。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